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连日来，一位红色权贵在北京故宫开豪车炫富的照片及其轻狂的言论在网上刷屏，引发网民铺天盖地的声讨。中共官媒也出面回应民众对于权贵的狂妄轻浮和特权泛滥的愤怒。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这个敏感阶段，人们对于一党专制和权力傲慢不满，担心利益集团凌驾于制度之上，侵害社会公平和普通人的利益。那么为什么民众对这位富家女的红三代身份揪住不放？她所炫耀的这个豪车豪宅以及名表与其家族的权贵地位有什么关系？中国的社会公平制度都有哪些缺失？目前这股民愤会不会触及社会稳定，危及中共统治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胡星斗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几天来呢，我们看到一位富家女网上抛出几张故宫炫耀豪车的这个照片呢，引起了轩然大波。连日来，故宫豪车这个叫撒欢儿这个事件呢，几乎引起了全民的大声讨。那么有人不以为然，不就是富家无脑儿摆谱炫富吗？这触动了中国人的哪根神经呢？我来请教北京胡星斗教授啊，这也是我的问题，为什么这位女当事人能够引发众怒，让国人不能容忍的究竟是什么呢？
对，这个大奔女炫富啊，它是个个例，但是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却很典型。民众的愤怒它也是有道理的，它是民众仇视特权、仇富、仇官的心态的一个交织的反应。说的难听一些啊，有的国民他是羡慕嫉妒恨的心理的大爆发。因为中国大多数人反对特权、仇富仇官，都是因为自己不能够拥有享受。就像反腐败，那是因为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以前我到一个城市去调研呢，警车也是鸣笛开道，我就提出要撤掉警车，他们不听。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能都是乐于享受的，啊，所以大多数人这个，他只是反对这些特权的个例，他从来不思考如何解决特权的问题。现在呢，中国的确这个，有富人呐，有土豪啊，但是他没有公民啊，没有贵族。对于事物的思考往往停留在现象的表面，往往是一股网络热情，啊，像黑格尔说的，这个理性的太阳在中国还没有升起，很少人做真正的理性的思考，只是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太大了，一方面是特权腐败，啊，利用公权力动辄捞金上亿，啊，另一方面像有个女孩叫花燕。他却饿死了，没钱治疗，病死在了床上，这些都会给民众很大的感官上的刺激。现在互联网时代嘛，互联网发达，这种平民主义、民粹主义兴起，当然这个互联网，公开透明这是好事啊，但是这个民粹主义兴起，他们，利用互联网就是发泄不满。这种情绪性的发泄， 当然也可以啊，能够转移一点是注意力，啊，发泄一下不满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啊。但中国人呢，永远他不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所以这样的发泄呢，只要别让中国乱了就行，啊，中国社会呀，确实是不能够乱，啊，他情绪发泄一下是可以的。
好的，那么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他也只能发泄一下情绪。关于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呢，我们可能得需要我们胡星斗先生、胡星斗教授这样的学者来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几年前我们看到中国出现了一个叫郭美美的女人，她也是在网上炫富，结果呢给她自己和包养她的人带来了灾难，最后终于导致牢狱之灾。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胡平先生，在我们深入探讨这个事件的背景以及它的内幕之前呢，我想听听您对这个事件的这个总体看法。为什么这个被人肉出来的叫做高露的女人引发了这样一场如此大的风波？当今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如此不淡定？
这个和郭美美一样，这位高露在网上炫耀财富、炫耀特权，那真是叫不作不死。你看像郭美美，你在网上想要财富那倒也罢了，她还特地要再写上她的红十字会的头衔儿，这就必然引起公众对红十字会腐败的这个追问。这个高露呢，当然就更张扬、更高调啊，她发网文、发照片儿，处心积虑的攒人气，想一鸣惊人，唯恐天下人不知道她多有钱、多有背景、多有特权。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多骄横、多得意、多霸气，他们真的是没有想到这种炫耀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甚至带来灾难，因为他们真的是不知羞耻，这和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风气有关。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就是个无耻的社会，而流行的社会风气呢，也是个无耻的社会风气。你看今天中国社会充斥着不公不义，贫富悬殊、腐败泛滥、特权横行，这个也另一方面就是所谓黄钟毁弃、这个瓦釜雷鸣，那社会风气呢也非常坏，整个社会流行的就是成王败寇、趋炎附势、嫌贫爱富、恃强凌弱，那正义被践踏、被嘲笑，小人得志、恶棍横行。那么高露和郭美美的行为呢，就体现了这种恶劣的社会风气，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是和现在这种社会状况、社会风气一致的，所以他们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对头，所以他们不真是叫所谓不知羞耻，他们不认为这么做是错的，他们当然知道他们这种炫耀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但是那就是他们的目的，因为他们认为别人就是羡慕嫉妒恨嘛，就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嘛，那炫耀的目的本来就是引起别人羡慕嫉妒恨，要不然你怎么会有优越感呢？你的优越感就是来自这一点呢，所以我说他们是真的不知羞耻，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那么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不知道人除了追求利益、追求成功之外，人还是有道德感的动物，人还有正义感、还有公平意识，这是人性最高贵的，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也是无论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能被毁灭的东西。只不过呢，由于当局的长期的压制，在中国呢，这种道义感长期被压抑，表现不出来，甚至也被窒息，那几乎评论都看不出来了，但是总会有些事会激发出这种正义感啊，那么所以它就会显示出一种极大的道义力量。而中共当局呢，本来是这种恶劣的社会状况和恶劣的社会风气的始作俑者，可是因为他是个政府啊，他表面上总还是得装出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所以还是要做出一副主持公理，这个要主持正义、主持公这个讲究公平的这么一个样子，所以他也不得不对像郭美美啊、高露这些做法进行批评，甚至实行某种惩罚，这客观上当然也助长了这个民众抗议的力量。那总的来说呢， 就今天的中国社会啊，那么正义啊是遭到践踏，
嗯，
而一般的人的，而这个事情久而久之的，一般人的正义感因为受到压制，无从表现，似乎也显现不出来，这就使得那种践踏正义、蔑视正义的那些观念、那些说法、那些做法横行无忌。
嗯，
但是毕竟人还是有正义感的，所以他又这件事情呢，他恰恰他激发出了国人的这种正义感。所以爆发出这么大的一种力量，引起这个轩然大波，这一点我觉得从很多方面很深刻的揭示出当今中国的状况。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呢，显然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止这个炫富的、这个愚蠢的这两个女人，也就是郭美美，或者说呢像高露这样的人呢是愚蠢的，是有病的，而且呢，这个，而且是什么呢？而且这个整个社会也是有病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检视一下这起事件的这个社会背景。显然呢，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的要害呢，不是这个浅薄的女人，也就是这个高露，像郭美美那样去炫富，而是她背后的这样一个家族背景。红三代或者红色权贵的身份，让高露炫富的事件有了更多的看点。我来请教胡教授，郭美美炫富给她本人和包养她的富商带来了灾难，而这个高露炫富呢，很可能让一个权贵阶层或者整个国家的制度蒙受风险。啊，胡教授您怎么看我这种说法？
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吧。当然，暴露了权贵阶层的某些不仁不义、巧取豪夺。
嗯。
但是这些其实老百姓早就知道的。
嗯。
那些权贵利用不受监督的权利，啊，利用财产这种公有，官员掌控了巨大的资源，这种机会，化公为私，巧取豪夺，这是人人都看在眼中的。
嗯。
所以这个事件，你说对国家制度能有多大影响？我认为很难有。很难有多大影响，因为中国的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社会，刚才胡平兄他说啊，是一个无耻的社会啊，什么什么的。曾经我记得几十年前啊，蒋介石就说过啊，这个唯物主义啊，这最终使得中国什么堕入到一个那个啊一个无耻的社会，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啊，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啊，这个中国中华文明呢，从发轫之初，它就堕入了某种专制主义，啊，秦始皇以后就更加越陷越深了。民众呢骨子里就是崇拜权力，这就是特权存在的土壤，啊，这个崇拜，啊，崇拜这个权力，所以我们。就讲到，前面说到，你刚才说到，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呢？那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搞真正的市场经济，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包括社会市场经济，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公平的社会。而这种官僚市场经济，或者我称之为权力市场经济，这个我在10-20年前在报纸上，我给它取名叫做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利用公权力来配置资源，这就必然导致特权寻租。腐败，那现在呢的问题呢就是，民众他就反对这个炫富，但是对于制度化的特权，几乎都是漠视的，啊，比如中国80%以上的财政的医疗经费，都用在了官员的医疗疗养，
嗯，
高干病房方面，几乎13亿多人只享有20%的财政拨款。但是民众只恨自己不能够成为那个高干，享受高干待遇，啊，所以你说这个事件，啊，对这个国家的制度能有多大的风险？没有多大的风险。中国社会当然它也需要稳定，啊，最需要的是稳定，而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这样的一种拜金主义，实际上还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啊，这个金钱至上，用金钱就能够摆平一切，啊，有的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拜金的一个民族， 啊，其实这个一点也不奇怪，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它是后期权主义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呢、啊，啊，也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于自身权利的追求啊，啊，大家都去这个拜金，实际上还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啊，尽管这个社会的道德是这个非常的堕落的，啊，但是我希望的是这个事件当然能够推动国家进步，能够推动政治改革，来使得这个国家更好，啊，而不是说让这个国家这个承受更大的风险。
嗯。好的，那么刚才胡教授谈到特权、制度性的特权这个问题，我们就谈谈这个特权问题。按照这个当事人高露本人的说法呢，他是这个中共开国元老何长工的这样一个孙媳妇啊，孙媳妇。那么根据网上的人肉搜索呢，他的老公公，也就是何长工的儿子何光业，曾经呢担任过国家旅游局的局长。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能够驾豪车在故宫的深宅大院里边撒欢的这样一个原因。我来请教胡先生，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何家的人来出面辟谣，那么如果情况属实，那问题就大了。至少有两个方面，我看第一，权贵滥用特权；第二，权钱交易，你炫耀的那些名表名车豪宅哪来的呢？过去爷爷当长工，现在儿孙一辈成了权贵。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长工家族没有人出来辟谣，就等于是默认。你看，从网上可以查到，何长工的孙子叫何刚，也就是高露的丈夫叫何刚。何刚这个名字很大众化，中国不知道多少人叫何刚。你看，财经网有个编辑就叫何刚，他赶快在网上就发个声明，说他自己的父亲是个农民，而且早已去世，等等啊。那假如何长工家族确实和高露这件事毫无关系，他们一定会用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出面澄清，没有出面澄清就是默认，所以这件事当然说明了权贵怎么滥用特权。另外呢，谈到何长工本人的，何长工名字叫长工，其实他一天也没有当过长工。他按照他自传的描写，他是个出生于农村，家庭是个农民，但是他没有特别强调他是个贫苦农民。按照共产党那个当年是以穷为光荣的这么一个习惯，如果他真是家里很贫穷，他一定会写出把给自己套上了贫下中农这些帽子的。另外呢，他父亲是个武秀才，他也念了小学又念中学，后来还毕业于湖南的长沙甲种工业学校，然后有第二年就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就和周恩来、邓小平他们走到一起，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等等。那么可见他的家世并不是所谓很贫寒，那么他的是这个当然当年共产党搞革命啊，打出了旗号是让穷人翻身得解放啊，他们尤其是反对地主资本家，反对豪门，反对权贵的可现在呢，摇身一变呢，他们自己就成了他们当年所反对的那种人，而且比当年反对那种人还更要变本加厉。那其实拿何长工来说，虽然是个老革命，他革命资历很老，而据说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这个齐心，他们这个相识结婚，都还和何长工这个有很大关系，是他帮着组织去当红娘去牵线的啊。那但是呢，何长工因为曾经一度呢，在红军中呢和张国焘走得很近，被归为张国焘的派系，所以他尽管资格那么老呢，所以其实在党内还是不是那么得意的。官也当得不大，文革之前也就是个这个地质部的一个副部长，后来也就没当多大的官。所以有人就说了，在北京，像何长工家族的这种势力，那你排一百个都轮不着他。也就是说，比他们家族更有权势的人都比比皆是。而那些人的腐败情况呢，也远比他要严重恶劣的多。那很多网上人也在网上都有展示，这个里我就不必多谈。那所以这个一个普遍的问题呢，那就是确确实实就是那共产党当年固然是以 穷人让穷人翻身得解放作为旗号啊，而且这个可是呢，他们不但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呢，他们比他们打倒的那个社会还要更恶劣的多。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正是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他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他这方面的问题特别严重；另一方面呢，他现在的这个说法做法和他们自己所标榜的理论又是公开矛盾的，这就使得民众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有强烈的不满，一方面也要提出批评、提出抗议，要进行抨击，就显得更名正言顺，也就使得当局呢更难阻止这方面的完全压制这方面的批评。我想从高露这件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么大的这个波澜，也就证明了这一点。
好的，那么现在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李忠本，他说红三代越来越像八旗文化子弟，一代不如一代，走向没落腐朽，这完全是中共制度所决定的。他们又是裁判者，又是制度的制定者，不可能约束自己的权益。正如有90%以上的中共领导反对公布财产一样，历史将宣判中共的末日到来是不由人们意志为转移的。The Wang ZZ， 他说大陆老百姓大多数不仇富，仇的是那种特权，他们才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吕处，他说这个社会平民不得活路，权贵利用平民的双手赚钱，榨干百姓，平民就是被丢的垃圾。 Freedom， 他说同样是贵州，一个是吃了5年的辣椒拌饭小女孩，一个是倒掉4000瓶茅台酒的中共贪官，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麻木，见怪不怪了。我们还有一位叫翻阳啊，这位网友呢，他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说我是大陆人，我没啥感觉啊，就你们一帮整天炒作，真的是不知所谓，谁都会犯错，包括任何人，知错就改就行。我们这位叫翻阳的啊，这种言论呢，我们看到现在在网上是不多的。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啊。当年郭美美炫富呢，几乎搞垮了中国的红十字会。如今高露她炫富，故宫博物院又陷入了风口浪尖之中，面临压力呢，故宫发表了声明，诚恳道歉。我来请教胡教授，民众大都不买这个故宫道歉的账，人们生气担心的究竟是什么？
故宫里啊，不仅是炫富，而且蔑视民众，所以民众也就不买账，而且故宫的道歉也是轻描淡写的，故宫自身制定了规则，他却自己不遵守，所以故宫本身，也是。在这其中，具有重大的责任。这个故宫女，这个女孩，她说她已经成功的到达了美国，能够拿我怎么样？大概的意思是这个。当然有人怀疑这个帖子的真假，我不怀疑它是个真帖子真实性。这些无知的红三代，他就是很狂妄的。他在微博中，这个叫高露的，他在微博中，曾经还有这样的微博，他说：“但是我必须要有很多的钱，说假如我以后生了个儿子打人了，要赔50000块钱，我会给他20万，让他再就打3次。你看他这是多么狂妄的也狂妄的一个人。”在他眼中，他可以无法无天，这个金钱也能够这个摆平一切，所以民众对他这样的一种狂妄的做法，那当然是不买账。当然，民众他也知道，的确是金钱能够摆平一切，所以民众他也只能够是生生气。故宫他是。皇帝的宫殿古代的皇帝的宫殿，照理说只有皇家的人能够享受 在那个皇权下，他只有组织于奴才。也许还有很多民众他想呢，你高露再有红色的背景，也只不过是奴才而已。啊，你奴才凭什么能够开车进去啊？
嗯。
啊，民众很有可能是这样，是这样想的。
嗯。
所以民众，尽管这个仇视特权啊，这个而且特权在中国目前可以说是，甚至我把它认为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啊，也就是，特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矛盾，这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的矛盾。所以我们要支持这个执政者呢，去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它。啊，特权目前成为前现代化社会。啊，我们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前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啊，什么这个官本位呀、啊，人情社会呀、啊，走后门呐、啊，不讲规则，不讲法治啊，这个都是特权的另外一种，另外一些表现，啊，这些正是未来我们需要改变的。所以我就说这个民众啊，这个他生气什么呢，担心什么呢，民众就是应当啊，民众生气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官本位社会，人情社会啊，这种没有法治的社会，不讲规则的社会，其实对他们每一个人是都存在着威胁的。这正是他们需要担心的。
好的，那么针对故宫的盗窃，我们看到啊，中国的凤凰网发表评论说，感谢这种肆无忌惮的、毫不掩饰的特权感的傻白甜，他暴露了故宫的后门，让公众看到了有些人极力啊想向舆论掩饰的这样一个后台。说好的严禁开车进故宫呢？说好的文化尊严的？面对开大奔、故宫嘚瑟的女子和汹涌的舆情，故宫显然很快就道歉了，但是这种貌似由机器人写成的通稿真的是一文不值，空话套话和官话中，公众读不到半点儿其所说的痛心和诚恳。我来请教胡先生，舆情为什么说故宫根本就没有读懂公众的愤怒？民众究竟想要什么？
其实在我看来，故宫不一定没有读懂公众的愤怒。可是呢，话他只能这么说。其实故宫的表态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官方出面确认，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而且也正式确认了故宫确实有规矩，证实了网民的指控，这也很重要。另外呢，从公众而言呢，他们是想让故宫说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那凭什么他来了，你们就给他放行呢？这人什么来头，什么背景，而这可是这些问题呢，那恰恰是故宫方面他不敢说的啊。那么现在故宫出面道歉了，当然既不谈不上诚恳，也谈不上痛心，但是他好歹总算道歉了，而主要的犯事的这个人呢，高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道歉，那甚至还有刚才胡金斗教授也提到的，甚至到海外还继续有替自己的辩解，有还继续很高调很张扬，满不在乎那个劲头啊。另外呢，网民又查出很多这个高露原来的一些炫耀的图文，还涉及到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套豪宅、一套海景房，据说呢和中国铝业巨头刘忠田的前妻有关，那由此又引出关于腐败的这个重大嫌疑。尽管这个刘忠田的公司出面否认，可是呢并不能打消民众的这个疑虑，那么由此也就是说，由高露引出的红色家族的这种特权以及腐败，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交代，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公众呢显然他是想对这个想通过这件事情要求当事人要认错，要道歉，要求有关方面对由此事所暴露出来的这种特权和腐败进行追究， 这才是我想这是公众的真正的目的。
好的，那么现在我再给大家啊读一些网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怎么说。刘小宝他说，政府炒作故宫事件是转移老百姓的视线，不要关注香港抗疫及武汉新型病毒肺炎。客串他说，首先中国一切舆论都是中共操控的，在大数据高科技监控下的中国绝不可能有来自民间的声音，这样看来这种所谓红三代惹众怒，民众反特权意识大爆发，又是一场引导舆论转移更尖锐矛盾的把戏，如同用滩养滩沙滩的帝王术一样，在对皇帝不利的情况下拉出几个贪官祭旗，既能平抚民怨又能中饱私囊，现在拉出个过气的红三代祭旗和上述帝王术一样，也许是皇上有大麻烦了，沙滩已经不能解决矛盾了，要拉自家人祭旗。前锋他说，共产党知道老百姓苦共已久，所以抛出故宫事件让老百姓发泄一下，顺便转移一下签了卖国条约的尴尬。 China half free 向往民主自由文明的正经人根本就不会关心故宫安危，这事儿就是给爱国贼转移视线。我们看来许多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认为这是一场把戏。好，我们这个问题我们放到以后再谈，我们下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还谈谈中国的这个公正啊，社会公平这样一个制度的问题。说到公平正义和特权等问题，中国人民有很多话要说。共产党初心呢，他就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铲除特权的社会，但是结果像胡先生刚才说的那样，却走到了初心的反面。在城乡差别、退休待遇、医疗资源，胡星斗教授刚才提到升学就业等方面，到处都能见到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那么我来请教胡教授，您多年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方面我猜想您一定有许多话要说。
是啊，这个执政党的初心是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一个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社会，非常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啊，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啊，那就是非常美好的。而计划经济或者国有主导、国家主导的经济，又将经济资源赋予了各级官员来掌控，同时又按照官员的指令、文件的指令，通过行政命令来指挥。这些行政命令都大于法律，媒体也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只许歌功颂德，所以体制上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必然就造就了特权，不可能铲除特权，而是相反，它造就了特权，在延安的时期啊，那一个著名作家王石卫，他批评特权，说食分三等，吃东西分三等，衣分五色，穿衣服分五色啊，在这种等级现象，最后惨遭了这个弄死，当然。这个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还是不一大一样的啊，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方面的这个进步，我们也可以适度的批评这样的一些特权的现象。我就像你所说的，这哈几十年以来一直在研究这样的一些特权呐、腐败呀、一些经济社会问题的确是。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但是很多都是制度化的。比如说我很早主张废除户籍制度，因为户籍制度它造成了城乡的不平等。我主张呢，城乡应当平等统一来管理。比如我在2006年我上书给中央，提出给农民养老金 因为现在农民太惨了，很多六十岁、65岁以上的那个农村的老人，啊，这个，啊，当然现在已经有了80块钱到120块钱的养老金了，
嗯，
啊，但是仍然还是太少，啊，我也曾经为打工子弟鸣不平，啊，为工人、农民、弱势群体，啊，边缘群体的权利发声，
嗯，
啊，这样这些事情呢？我想呢，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它需要大家都站出来发声。
嗯，
我们不应该仅仅只是抨击像这个高露这样的小人物的特权，他其实我在我眼中还是一个小人物，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是一个过气的高干的这个孙子，啊这个孙子的媳妇，啊，我们的民众不仅仅是应该抨击这样的一些这个小人物的特权。
嗯。
啊，而是要去捍卫自身的公民权利。
嗯，
这是我想说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位网友，他是这样呼应啊，胡星斗教授的观点，刘 Mark， 他说故宫啊，停个车根本就不值得网络上大惊小怪的，整的大家好像都不是中国人一样，退休养老双轨制、医疗待遇分级制、户籍制度等等，这从来都是这个万恶的等级社会。特权社会。好的，现在一位网友呢，啊，一位对不起啊，这个听众等候在我们电话线上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在请教胡平先生之前，我们接一个电话，听听我们这位观众他是怎么说。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浙江庄先生，
特地祥，喂，你好，
请讲，庄先生。嗯，
听得到吗？
听得到。
我特地这个事情，我特地想起陈云在六四镇压前，他提到，他说共产党的江山是3000万烈士的头颅换来的。
嗯。
但是我今天想问的是，3000万烈士牺牲换来的是要这种权力垄断、权力世袭、权力滥用的统治方式吗？
嗯。
如果3000万烈士今天活着，他们还稍微有点良心的话，会把枪口对准谁？最后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共产党的最高统治集团已经成为唯一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要消灭共产党腐朽的统治阶层和统治方式，才能消灭像高露这种大大小小的吸血鬼。
好的，
好的，
我们谢谢浙江的庄先生回到我们节目中请教啊，胡平先生。当下的中国，我们看到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10000美元，正处于一个呢，人们追求这个社会。公平啊，这样一个这个阶段。那么这个环顾四周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让人们无法淡定。那么这次故宫豪车撒欢儿这个事件呢，恰好就提供了一个导火索，人们多年来仇富仇官反特权的情绪就出现了一个大爆发。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当今中国社会人们的不满情绪会不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中共的统治呢？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社会蕴藏着极大的不满情绪。
嗯，
不过我要说明的是呢，人的不满情绪不是一个定量，现成的放在那儿。因为今天中国充斥着不公不义、伤天害理。一般人心里都有很多的很大的不满，但是由于当局长期的持续的压制，那这种不平之气呢就憋在心里头，那一般人就只好把它压下去，所以久而久之呢，这种不平、这种不满就会慢慢的淡化，甚至就萎缩。所以从外表上看，好像到处都是岁月静好，人心淡定，好像没什么这个没有太多的不满，看不到有多少人有多么强烈的怨气，可是。一旦出现了某些事件，会给人们公开发泄不满，提供了一个导火线，事情就不一样了。
嗯，
那么当然这种事呢，要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有足够的敏感度，正好能够触及到人们普遍不满的那些问题；另一个特点呢，它还必须要，要没有触及到政治上的红线，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危险，那一般人呢不害怕公开表达。
嗯。
你故宫豪车撒欢事件呢，就正好具备这两个特点。
嗯，
一方面它触及到，它有足够的敏感度，触及到人们普遍不满的问题；另一方面呢，它政治上又没有多大，没有什么危险，所以人们敢于在这个问题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啊。就像美国开国元勋 麦迪逊就讲过嘛，说人的情感、人的理性就像人自己一样，在他孤独的时候是胆怯的，是小心的。那么如果随着他和他联系的别的人，和他有同感、有同样感受、同样看法的人越多，数目越增长，那么他对自己主张、自己观点的信心坚定就越增长，那么他们的情感也就越增长啊。你看历史上很多大的革命运动、大的改革运动、社会风潮都有这种情况。你看本来一个社会有很严重的弊病，可是老百姓好像都忍受惯了，习以为常，看不出有什么强烈的不满。可是突然之间一件什么事儿就激发出人们抗议，这种抗议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的那种不满的情绪呢也迅速的升级啊。所以他这个人的情绪、人的不满，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变化啊。那么现在这件事情他就激发了人们的不满，但是呢，这件事情因为就像刚才谈到的，他因为之所以能够成为导火线，在目前这种中共长期的高压之下，居然还能引发人们的公开表达不满，也在于这件事情本身没有这个触及到政治上的红线，就是他没有直接触及到这个，刚才胡兴的都谈到，没有直接触及到制度的问题、体制的问题、中共高层的问题等等，所以才有这么一定表达的空间。那反过来也就是说呢，单单是人们在这件事情上发泄不满，它还不足以构成对中共这种统治的这种稳定和威这个和统治权力的这个威胁。这是当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容忍可以接纳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从这件事情也就告诉我们，其实民间社会储存的不满要远远高于我们所能看到的。如果有各种事件的激发，人们的不满完全会导致对现行制度的这种要求，现行制度的改革和那个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么一种潜藏的这么一种力量，我想我们是不应该低估的。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引用那位网友的评论刘 Mark， 他我刚才时间关系没有说完啊，他刚才的回应胡教授的那个话说呢，他说故宫停个车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整得你们都不像中国人一样。言外之意，中国在中国算个什么事儿啊？他说故宫这个事情呢，是任由网上热潮，其实在客观上模糊了焦点，减轻了更重要的两个事情的舆论压力，中美贸易协议和武汉肺炎，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带节奏吧。那我请教胡教授，很多刚才我们网友的评论都认为，中共官媒这一次之所以开放这件事情的讨论，并且自己也跳进来参加这件事情的讨论，实际上它有这样一个用意，就是说呢，要模糊视线，要转移人们对更敏感事情的这个注意力。胡教授，您有什么看法？
刚才胡平兄其实也谈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它是可以谈论的，目前官媒，也都有表态，官媒也在指责这个沙皇这个特权的这个事件，当然官媒对这种表态它是顺应民意的，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有其他的很重要的事件，就来忽视这一次故宫的这个事件，因为故宫的事件我前面说了，其实它也是典型的一个事件，它反映的是民众仇官仇富仇视特权这样一种这个心态的大爆发。
好的，那我请教胡先生，现在时间剩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是不是有意转移矛盾的视线？
我不这么看，因为这个故宫沙皇那个豪车沙皇事件毕竟是个这个偶发事件，不是哪一个人，尤其不可能是当局他这个蓄意策划的。那因为中国事情很多，这次说我们见过不止一次了。当出现一个热点问题，人们正在争论，正在这个掀起高潮的时候，另外又出来另外一些事，甚至出来另外两三件事情，然后不可避免的啊，或者是当然在这里官方也要他，因为他主控着这个 公开的舆论也可能起到某种这个引导的作用，那么就使得原来一些人高度注意的问题就被淡化了，很多事情好像也就这个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但这个是整个这个目前这个体制的问题，这个并不说明在这一件事情上，是当局这么做是有蓄意为之的，这么一个意图。
好的，胡先生，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两位胡先生，胡星斗教授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武汉肺炎疫情蔓延，非典事件会否历史重演。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